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让我今天也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啊，也谢谢曼丽姐妹的诗歌，提到这个，我们耶稣基督有奇妙的寻找救恩啊，并且他也提到这个现代高科技啊，现在成为一个很容易成为一个我们的拦阻，也常常造成我们的很多的困惑我想这个情形跟以前哥罗西的时代背景也有点类似，因为哥罗西那时候也算是高文化、高发展的一个国家跟地方所以有许多的不同的这个声音、不同的这个看法会跑出来，那就造成了这个哥罗西教会的问题。那我今天的讲题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0到24节。那我的大纲呢？有五个大纲，有五个小点一个就是基督成就了和好。那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从前与神为敌。第三点是基督引我们到神前。那第四点是福音的盼望跟指示。那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是在哥罗西书1章20到24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此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安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要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虽然我们的罪像朱红，但是却比得雪白，虽然我们的罪如此的殷红，但是比得像羊毛一样的白，主啊，你的恩典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你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有的过犯，也愿你呢智慧跟启示灵能够开启我们对你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 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它其实是一本相当深奥的书啊，不是一本好念的书。但这使徒，他是使徒保罗，他为了防止这个异端在哥罗西的教会扩散啊，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就写出这本书啊，来启示说，认识基督才是基本的解药啊。这个在现代的社会其实也是非常的适用。我们其实所缺的，并不是说要这个人工智慧多么的厉害啊，自动车要开得多么的安全啊，我们其实所缺的就是我们要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所缺的啊，因为世上的事情呢，到最后就变成是拦阻我们，并且困扰我们的事情啊，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那我们在读这本书，也可以看到说，基督他的超越性跟他的丰富啊，在这本书就被启示的都非常的高啊，可以说这本书是把基督他的启示，把它达到了最高点。那基督的爱呢？他的智慧跟全能，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说基督他是神的像，他是首生的啊，不管是在旧造或者新造，他都是首生的，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而且他在万有之先啊，他就在，并且拣选了我们啊，创造了我们啊，他是教会的头，而且是神丰盛的所在啊，并且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今天也继续的来多探讨一点他的所事。因为认识基督跟认识那差他来的，其实就是永生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在17章哥罗西书第1章20节这讲到说基督成就了和好。那这里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这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讲到借着他，意思就是说，借着基督作为一个凭借，那事实上就是借着他在世界上所流的血，使得这个和好的工作能够完成。那这他叫万有都与神和好，就是让万有都与神成就了和平。你如果没有和好，你就没有和平。所以，基督成就了和好，他就成就了和平。那不仅在地上的，也是在天上，都需要与神和好。因为天使长撒旦跟他的这个跟随他的天使背叛，所以在天上就与神出了事情，那天上也受到了污染。那就是为什么基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因为流血是神对罪的要求，在希伯来书9章22节就是说到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如果读过旧约，都知道哦，就是在旧约里面，他所献的祭啊，赎罪祭、赎愆祭，都是需要宰牛羊啊，流血啊，为的是除掉我们的罪啊。那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也需要流血来洁净。那比如说你不小心走路碰到了死亡的东西，甚至你自己有血漏，这个也是不洁净。
太小声，听不
更不
见。
用说是麻风症，这个都是不洁净，都需要血来洁净。所以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流血？因为他要对付
太小声，听不见。
听不见。
你稍微大一点声。
可以听得到吗？
没有。
应该可以是吧？所以啊，基督的救赎呢，是根据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这个事实啊，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所以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而且是白白的得到。那在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神借着基督的流血，使我们偏行歧路，罪都归到他身上。这我们常常偏行歧路，因为我们好像就是羊一样，很容易就迷路了，尤其在这个世界的大染缸里。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无罪的，但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了罪啊，并且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他也因为这样子，又为我们开了一条称义的道路。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是借着基督与神和好。那。”问题事实上是出在我们，不是出在神，啊，是因为我们做错了啊，所以我们有罪，那就需要与神和好。那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与神和好的代价。那当然，在这节经文也说，这个神也赐给我们与他人和好的职分。我们不只要与神和好，我们也必须要与弟兄姐妹和好，啊，与他人和好。我们在念《哥罗西书》第1章20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个19节是在这个前面，而且是用连接词连起来的啊。那19节是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富，它是一个丰盛啊，丰满，就是很丰富的一位神啊。但是他把他的丰盛啊的乐意啊，叫这个丰盛居住在基督里面啊， 那他也喜欢与万有和好。其实神并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吵架，或者说跟人作对的神，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啊。问题都是出在我们啊，出在嫉妒的这个撒旦的啊，所以他借着万有呢，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丰盛，这个与万有就和好那这个，因为你要跟一个对着两个人打架，你要跟对方和好啊，有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来帮你做中保，或者说帮你斡旋。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有分量的他的丰富，他的分量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当耶稣出来要为我们做和好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的万物万有，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全部都认为耶稣基督是够分量，只有他有办法来让我们做和好的工作。那当然，这个基督救赎的功效呢，它涵盖的也是很广啊。我们今天只能稍微提一下啊，在以弗所书2章16节啊，就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里也是讲到与神和好，但是他就是说有一个两下在这里。那我们对圣经熟一点，就知道说这个两下指的就是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耶稣的十字架，他解决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以色列跟这个中东还在继续打仗其实他们不知道，这耶稣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所以他们还是偏行己路继续打仗。因为这种仇恨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很难消除啊。我们人很难去原谅人家不像神啊，神原谅了我们各样的罪恶，并且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为的就是能够达到这个和好的工作。在罗马书第8章19、20跟23节说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罗马书8章，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是说，就讲得更深入一点但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使得这人跟神之间的和好关系就断绝了并且使得整个宇宙陷入了空虚、混乱、败坏的这个情形。所以神他的旨意就是，他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做这个和好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受死，使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使得这个咒诅能够被取消。那因此呢，受造之物也才会因为这样能够得到释放脱离旧造败坏的辖制。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很容易脱离旧造败坏的辖制事实上，你如果一不小心 去转身，一回头，常常就是不就就被这个旧照败坏，这个权势所辖制，而不晓得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神他的救赎事实上是有一个时间表的啊，就是说他的全部工作的完成，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才会完全的实现啊。虽然他基督虽然已经帮我们付了这个救赎的代价，但是他整个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完全啊结束啊，这个必须要等到他国度啊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成就。那时候呢，就是在那时候之前，我们还是要叹息等候，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啊会得赎，啊，就是这也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将来会改变啊，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那不只是我们盼望啊，叹息等候，就是我们叹息，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还是常常受到旧照啊败坏的瑕疵。所有的受造之物也是在等候这个身种子的显出来啊。那谁是神的种子呢？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是神的种子。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已经高过所有的受造之物啊。在以弗所书1章10节说，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个也是讲到非常的啊，跟这个罗西书1章20节很像啊，就是神他为他的子民啊所做的一个计划，他的安排啊，事实上是有一段过程啊，那必须要等到这个过程之后，日期满足的时候。我想，那个就是新天新地开始之前，啊，神他所创造的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同归在一个元首基督这个头之下，他作为我们的头，啊，他是所有整个宇宙的头，然后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体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更高的神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好，我们再来谈的是第二点啊，我们从前与神为敌，在哥罗西书1章21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此恶行，心里又与他为敌。我们有恶行，所以我们需要救赎。那因为我们又与神为敌，所以我们需要和好。但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与神隔绝了。这个隔绝呢，使得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墙啊，挡住。那个创世纪2章17节，这个神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提到死，事实上就是指着与神隔绝，它是相同的意思。这隔绝是 一隔绝了，就是表示我属灵，我们的那个灵就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后来他还是活下来，但是他活下来的是他的肉体跟灵魂，他的灵呢已经与神的交通中断，丧失了跟神接触的功能。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死，因为他的灵跟神的灵隔绝了。在以赛亚书59:2节啊，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隔绝人跟神之间关系的，就是罪。那罗所书2:1节说：“你们死在过万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我们不只是作恶堕落，事实上我们也是死的。在哥林多前书15: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知道这个死是借着一个人来的，这个人就是头一个人亚当那因为我们是生在亚当里面的，所以我们一生下来事实上都是死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呢他复活了，他就解决了这个人跟神之间的。隔绝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并且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得活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因为这个罪啊，使得我们远离了神，那结果呢，就是必然的结果，就是撒旦。他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工作做他所要做的事情。这个当然都是在灵里面我们无法察觉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撒旦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察觉你就自然的就。被他所影响，所以他就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工作嘛，然后就叫我们呢，就开始不信无神开始就不听神的话，神的律法，慢慢的就是开始随着自己的意识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慢慢的又更加的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呢，就是跟圣洁的神就是站在一个敌对的这个立场上，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神的敌人，而不知道。那当然，这个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外面的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会影响到行为，那行为有时候又会影响到心思，所以有一次恶性的循环只是使得我们跟神呢就是越走越远就处处就与神为敌而不自知。罗马书1: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我们的罪呢，使我们渐渐的成为不虔不义的人，最后成为阻挡真理的人。 行各种的恶事，成为神的敌人，招惹神的愤怒。保罗他其实他也是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3节跟15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蛮的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就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就他误解了律法的本意，那就采取了敌对啊基督徒的立场啊，所以他多方去逼迫教会啊，逼迫基督徒。所以在主耶稣来看呢，这个就是在逼迫他，在亵渎他，在辱骂他。所以基督就亲自向保罗显现。那保罗他最后也承认他自己是个罪魁啊，罪有应得啊，本来应该是要受神所惩罚的，但是呢，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的神的怜悯最后还能够来服侍他在罗马书5章第6到第8、第10节也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当我们没有力量去抗拒罪恶，也没有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那时候都是，事实上都是与神不对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还是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能够与他和好，并且借着他儿子的死，使得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再来交通的是第3点啊，基督引我们到神前，格罗西书1章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基督他在肉身的身体里面呢，借着死他叫我们与神和好并且呢，要把我们圣别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等于说是带到神的前面。那这里说把你们引到神自己面前就是这个证明说我们人是可以到神面前。因为当时哥罗西书的人认为说，人不能接近圣洁的神。当然，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可以接近圣洁的神，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无畏。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救恩。但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前进，这个是我们所要把握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恩典，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来亲近神。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得连续，我们会做随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第10章19跟20节也说，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他帮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经过幔子得以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就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读过旧约就知道，神他就在至圣所里面，在施恩的宝座前面啊，等着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那个至圣所。但是今天耶稣请把这个幔子打开了啊，让我们更方便、更直接的啊，凭着他的血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引到他自己面前，他并不是要把我们引到其他的东西面前，这个很重要。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不是其他的属灵的伟人面前，也不是其他的团体面前，也不是其他的道理面前，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那耶稣的血呢，就是这个凭据啊，我们可以借着他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而且呢，就是耶稣的血呢。他不止把我们跟神做成和好的工作，他又把我们变成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无可责备啊！这个都是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我们看看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个污秽的人啊，人没办法变成圣洁。我们也是瑕疵非常多的啊，缺点很多。当然，我会有一点优点，但是缺点居多，就是可以说没有一处不是瑕疵的啊，并且我们也是常常犯罪啊，就是可以指责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啊。可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耶稣，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看我们却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就是没有办法指责我们。对，这个就是奇妙的恩典啊！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凭着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完全是耶稣的恩典。只要我们能够在耶稣里，神就不指责我们，他看我们好像是眼中的同人一样。啊，真的是太奇妙了，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其实神他常常是主动来施恩给我，啊，只是我不知道。因为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去。”到父那里去，就是要到神的面前。那事实上就是神他主动的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基督耶稣。在罗马书10章20到21节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看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招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从这个是从以赛亚第65章第1节出来的，在罗马书第10章20到21节被保罗引用。但是这个就是说，神主动的来施恩给我们，我们没有去寻找他，他却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去访问他，他却 向我们显现。而且呢，他整天向我们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招呼，招呼做什么？就是要来亲近他，要来到他的面前。当然，耶稣他作为神儿子，他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就是要在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在路加福音19章第4节啊，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15章第4节也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也来寻找我们这些迷路的那一只羊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在以弗所书2章13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们以前都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如今在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啊，靠着他的血，就可以来亲近神啊，并且呢，我们被制作成一个圣别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为的是能够在神面前来朝见他。好，我们来看第4点啊，就是福音的盼望跟指示。哥罗西书1章23节说：“你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福音呢，福音是什么？那根据这一节啊，就是说福音就是我们所听过的啊，听过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听过的道，因为这个是在前面的这个，就是福音就是我们所听过的道。那什么是道呢？道呢，简单的说就是神的话啊，因为这是翻译的问题。但是更直接，或者说更，应该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道就是耶稣他自己。因为你们看，你如果去读这个《约翰福音》1章1节，你就会看到啊，起初那叫什么？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很清楚的讲到说，这个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呢，太初与神同在啊，与神同在的是谁呢？就是耶稣。所以这个道其实就是耶稣自己。所以福音事实上就是所讲的，这就是神的话。那所讲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他把这个奥秘的神表明了出来。那这一节也讲到这个信心了，就是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啊，这个信心。那信心的对象是谁呢？信心的对象就是这个道，也就是耶稣啊，也就是这个福音，就是。所以我们真正的信心呢，是从听道来的啊，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信心呢，还是必须要能够持之以恒啊，就是说，你不能今天听了，明天就忘记了， 必须要把它抓住，这个信心必须要抓住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福音啊，使它一直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信心呢，还要有一个根基啊，不被移动。就是我们的信心好像一棵树一样，你必须要把它往下扎根了，就是让你不会被风吹雨打一下就你就倒了，或者你就忘记了。啊，这个信心要有根基啊，不被这个坚定不移，不被移动啊。因为如果我们的信心不稳固，会失去这个盼望。呀，那讲到说这个信心呢，就是罗马书1章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一节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显明出神的义。那当然，罗马书他讲的是很多都是关于义的事情啊，所以你要得到义的，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是福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我们被神称为义。那他这里也说，这个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得到这个义，是因为我们相信。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停止。我们事实上一生都是在走这一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过程啊，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更加的坚定。那刚刚也讲到这个盼望啊，就是说这个盼望其实也是从信心来的啊，所以信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的东西啊，就是罗马书5章第2节到第4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熬炼，熬炼生盼望。所以信心在经过患难之后，会生出熬炼，那熬炼会生出忍耐，忍耐又会生出熬炼，然后呢，熬炼又生出盼望。啊，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在经过了患难之后，事实上会生出盼望啊。就是盼望，事实上是信心所结的一个果子。那这个盼望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土地里面有三个是重要的，一个是信，一个是望，一个是爱。这个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你如果失掉了你的这个盼望，事实上你的信心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是盼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对于我们对将来神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有一个把握。神将来要赏赐给我们，他应许我们的东西很多。如果没有把这个东西把握住，我们就失掉了非常宝贵的东西。那这个盼望，事实上就是福音的盼望啊，就是最后在我们里面会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神是要赐给我们东西太荣耀了，就是我们盼望神早日到来，能够把他所应许我们的都实现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一实现，他一到来的时候，将是非常的荣耀啊。而且这个荣耀的盼望，也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在彼得前书章3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爱民，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一个活的盼望，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作为凭据啊，所以我们有这一个可靠的活的盼望。其实神他实在是怜悯我们啊，让我每一天都能够活在这个盼望里面。那这个活的盼望，事实上就是福音的盼望啊。再来，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指示啊，这福音的指示，事实上就是指福音的责任，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啊，或者说是福音的管家啊。那管理这个管家，其实就是管理主人啊产业的东西，然后呢？他专心就是为主人办事情啊，这个是管家。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啊，就许多有钱人啊，那时候也有很多有钱人，他们都有管家啊。那管家的职责就是把这些家里面啊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必需品，他把它分配给他们家里面的人啊，这个就是管家的工作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神家里面啊，我们的父有一个很大的家庭，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他有很多的资产，很多丰富的东西啊，这东西都是必须要借着啊很多的管家来把分配给所有在家里面的一份子，就是我们啊，就是。所以这个分配分次的一个工作啊，就是管家的职分，也就是福音的指示。我们的神呢，他在这个基督这位包罗万有里面呢，他是特别的丰富我们也提过了，他就是那个不能看见的神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所生者，是万有的创造者，就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受生者。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并且他又有神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非常非常丰富，这个丰富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虽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过的是一个好像是一贫如洗的生活，他都不知道他今天晚上有没有枕头可以睡觉啊。但是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蒙蔽啊！耶稣基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他富有到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因为千山的鸟。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来到世上并不是要 show off，不是要展现他的全能，不是要展现他的财富，不是要展现他的丰富，他的丰富还不只是财富，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他的丰富包括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他的属性啊，他这样的忍耐，他这样子慈爱啊，他这样子的温柔，这个东西都是你钱没办法买到的。但是呢，这样丰富的一个家庭需要有管家，需要有福音的执事来把它分配给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要学习的一个职分啊。不管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了多少啊，我们应该练习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丰富、把神的丰富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 在以弗所书三章二节说：“量毕你们曾经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福音的执事，就是那个恩典的管家。他把这个基督丰富的福音分赐给所有在他周遭旁边的人。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呀，保罗他也认为他是基督的执事啊，他把基督的丰富归给人，为的是要建立他的教会，并且他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把神的奥秘分享给神的儿女。当然，神的奥秘是什么东西呢？神的奥秘其实就是基我们再来讲第五点，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我想这一节也是比较有深度的一节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事实上它的内容是比较深度的，就是跟你初信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没办法很容易了解它有点像是个大学的程度。就是你刚是小学毕业在读，不见得读得懂，但是你阅读呢，就发现里面内容很多。所以我们一读的话，就发现很快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基督的患难会有缺陷？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来说基督是不可能有缺陷因为凡是基督的所事所做都是完美的，都是完全的。但是很奇妙的、很奇怪的，就是在这一节，保罗清楚的就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基督的患难不是已经完全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去补它呢？这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深入读圣经的这个地方，因为基督的患难可以说应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指他救赎的患难，这一部分呢，他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遭受，他事实上在十字架之前就走过了很多的路，受尽各样的患难所以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另外一类就是为了产生教会，并且建造教会的患难，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要把它补满。因为基督他的这个救赎他是救赎主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方面有份。耶稣基督救赎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世上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他的救赎。他只有他够资格来做这个患难，因为他才是那个真正神的羔羊所以这个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了解了但是呢。耶稣他死了复活之后，他事实上就是开始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产生了他的教会，并且要建造他的教会。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保罗说他必须跟这个工作有关，他要来补满还没有补满的这个患难 事实上，这个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去做的，就是我们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他教会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耶稣他的身体的建造过程有份，这个很重要啊。保罗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我们啊。那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节经文是我们熟悉的，但是这一节所说到的这个死啊，事实上是讲到他说要结果子、要生产的一个死啊，他这个目的就是要结出许多，为了教会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那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能和他一同受效法他的死。呀，保罗在腓立比3章10节说他认识基督啊，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呢也认识要跟基督一起受苦的这个交通。当然，这里所说的受苦呢，并不是说为了要救赎，他主要是说他要建立啊他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那我们事实上是没有份于基督救赎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份，基督他为了教会所建造的这个工作，在启示录1章9节说："我约翰啊，这是使徒约翰说的，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被审到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啊，使徒约翰他这里也讲说，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所以认识到这一点的还不只是保罗啊，约翰他也知道啊，就是他说我们是一同在这个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啊。这个是表示说，他正在这个受这个患难，也就是他在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啊。其实还不只是约翰啊，那个彼得，不只是保罗，不只是约翰。啊，彼得他也说过啊，彼得前书第4章12节到13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啊，彼得他说这个试验啊，火炼的试验，这个是他受熬炼的试炼，也就是他受苦的试炼。但是呢，他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已经为我们救赎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建造好，所以基督还是在为我们受苦。那但是时间将到， 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能够跟耶稣基督欢喜快乐的是谁？就是跟他的身体建造有份的这些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哦，有很多的部分都是讲到这两种患难，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救赎的患难，以及主耶稣他建造教会的患难。主耶稣建造教会的患难，事实上是在他死了复活之后才开始的。但是呢，走在我们前面的几位使徒啊，保罗、约翰、彼得，他们都看到了，他们都认识到了。在罗马书11章25到26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许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如经上所记啊，这里就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之时啊，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啊。所以传福音跟建造教会这两件事情啊，缺一不可啊！我们必须要传福音来得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把所得的人能够建造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建造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是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以弗所书4章11到13节说。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以弗所书也是一个非常难读的一本书，但是非常的分量，跟《哥罗西书》一样，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分量。他就讲到，虽然这个神所赐的有各样的恩赐啊，包括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啊，但这些恩赐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必须被建造，用各样的恩赐啊，各样的人。来建造，那他的身体呢，能够慢慢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让他能够跟基督相匹配啊。在启示录21章第2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这个是已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那一部分了。也就是说，神最终的启示啊，就是要把所有的信徒都做成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这个新耶路撒冷，事实上就是将来的这个新妇所在的地方啊，也就是教会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所在的地方。他们一直在建造，直到有一天啊， 他被建造好了，装饰整齐了，等候帐户。这个帐户是谁呢？就是基督啊，因为基督要迎娶这个新妇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必须要长大成熟，才能够装饰整齐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小女孩，你没办法出嫁，你必须要长大以后、成熟以后，有这个身量，能够跟基督相匹配的身量，你才能够出嫁。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启示，一个重点。我们最后所要达到的，我们尽了所有全世界各样恩赐的人所要达到的，就是最后让这位心腹，就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啊！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必须要让这个身体长大。最后有2节经文啊，就是彼得前书5章1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个当然也是彼得他在诉说他这个他为基督受苦的见证，但是呢，他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啊要同享所要显现之荣耀。那在提摩太后书2章12节也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所以，我们今天和他一起一同受苦啊，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就是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与基督的荣耀有份。好，我的小胖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